佛教徒的福利，还有要打开我们的心眼，拓展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能够不要小心眼，不要只把眼光放在一件事情、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甚至只有地球这么小的地方，自以为很大，不要自以为我是大事就很大，因为没有事，所以是小的，所以才叫做要笑大。那再来我们讲到我们何去何从，佛教徒的宇宙观，再来就佛教徒的生命观，我们对我们会去哪里有做个了解，何因何缘会到哪种地方，了解的话，那我们每天检查，我每天检查，晚上检查，一天我这样这一天下来的因缘业力心念，那这个晚上我会到哪里去，如果眼睛闭起来会到哪里，有没有检查过，我们是不是已经讲过了，略说已经讲过我们会到哪里去，如果刚刚开车还是骑机车，还是如果到澄清医院，两个头连在一起，一刀开下去say goodbye， 那你去哪里，有没有算，那两个伊朗的那两个连体女众已经 say goodbye 了，已经翁仙雅刚刚的广播讲那两个已经都往生了，如果我是他的话，这个我就是每一个现在你听到话的人，如果我就是你，我就是在医院里面开刀的，现在死了那去哪里，我们只是借着他来说自己哦，佛法不必讲得那么远听到这个心就想到新加坡去了，不用那么辛苦想自己先把它想好，先处理好，再想别人如果现在死了去哪里，这是我们讲这个的目的呢，不是因缘无代志谈这个做什么，做学问的不是，如果现在命中的话去哪，王燕子现在的命中的话去哪里，去哪里都要多年吃什么东西给你回味无穷，吃冰没有那要看看我们讲的去哪里那个今天也会讲，还有一个基本原则啦，不过今天还要再从别的角度再去讲这个，那这是跟我们息息相关，还记得吗，佛陀说法的目的在哪里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的用意在哪里，在哪，佛陀开课的目的在哪里，应该很清楚呢，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吗新同学还记得吗，我到底要追求什么，解脱的本质是什么，解脱的本质就是离开痛苦，不再痛苦，那才叫解脱解脱是一个名词，但是它本质要了解，如果不了解这个本质的话，我们平常都讲说解脱，但是到底什么那反过来说，我们中国话相对法，解脱的相对的就是束缚那束缚有什么不好束缚很不好的，很多苦啦，这个要慢慢讲啦，不过意思就是离苦，这是佛陀出世他的一个根本的目的，那我们到底有多苦 我们讲到宇宙观里面就已经说了，外在的世界里面你就知道那个多苦。虽然我们没有讲到地狱多苦多苦，不过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很苦了。哦，六道轮回苦，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哦，今生没有解脱的话，那往生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佛法的根本目的要能够离苦解脱，哦，这是一个根本的。好，我们何去何从知道了以后，再来我们要讲的是它的因缘果报的关系。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角度是，我们用这个来说明，哦，有余跟无余这个来说明。这个已经讲到轮回跟解脱了，哦，画画不是我的专长，所以，谁来画？画一堆火跟一堆柴，画一堆火跟一堆柴，这样有没有人？那个远地的，让远地的去画看看。画一堆火跟草跟木材的这些，哦，可以烧的，哦，一堆火正有那些，它的底下是木材还有草，哦，这些东西，哦，这个火烧的正熊熊火焰啊，这样的形容。那另外就是有一堆草，啊，另外也有一堆草，这样子，就是我们这样做个形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火在烧，哦，火在烧这些木材，正烧。然后逐渐的慢慢的原来的这一堆正在烧的，它已经慢慢火逐渐的减弱，逐渐减弱，对不对？那个日落西山那个已经余晖了，像王燕子这样已经余晖了，是不是？那个夕阳无限好，它已经正在黄昏的阶段，哦，所以当这个火开始慢慢烧，已经烧到快完了。好，那当快完的时候，这堆火的火，最后那个火苗如果再烧到另外这一堆来，是不是会又引起这一堆火再烧起来，对不对？很简单嘛，哈，好，这堆火现在正在烧，这堆火还没烧，那这一堆火的已经慢慢烧到这里面的木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那快完的时候，这边又去烧这一堆木材，那这一堆木材是不是这一堆没有了？但是这一堆又烧起来，是不是这样？哦，还是另外一个火又烧起来，这样子。那最后，这个即使烧到最后，它已经没了，已经没了，它只有剩下火，只有剩下灰，有火的灰，它只要有一点飘过。这一点余力飘过来，那就烧这一堆木材草，通通烧光光，又烧起来，好，这样可以了解了。那这一堆已经在烧了，这个是没办法，这已经正在烧嘛，哈，那这一堆怎么样才不会起火啊？ 非常简单。这个啊，没有火，这里面没有火的话，这里面这个没有了，好，这个灰里面，即使这个外表是要表示灰，但是里面已经没有，都没有火苗的话，你这个怎么跟它拨，它都不会有火星跑出来烧另外一堆柴，好，所以不会再引起另外一堆烧这个里面叫做通通没有了，叫做无语。哦，内底拢无春，内底拢无春火苗都没有，他就不会再去烧这一堆。外面再有什么，他都不会烧这样。好，这样理解吗？可以理解哈、哦。好，好，这是讲什么？什么是这堆正在烧的火？这堆正在烧的柴啦、草啦，这些叫做五蕴啊、哦，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叫做这堆木材、柴、草啦，什么可以易燃物啊，可以烧的，这个叫做五蕴。那什么是火？它这个火指的就是贪爱之情，好、哦，贪爱之情，所以对整体来讲叫五取运。这个火它本质上是不是很喜欢烧这个木材？本质上是不是很喜欢烧木材？它一见到这个木材就烧，一见到木材就烧，所以烧得越烧火焰越强，本质上是这样、哦、所以他对五蕴的执取，他又去执取这个五蕴，叫做五取蕴，所以这个火本质上叫做贪爱执取，那这个木材是五蕴，这样，所以他合合的叫五取蕴。那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我们是不是贪爱五蕴的状况？好、哦，这个色身，这个王安子是不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生在皇家没人问。好、哦，这个贪爱自己的色身，贪爱自己的美貌，贪爱自己的年轻，贪爱自己的强壮。好、哦，贪爱称赞的时候，很快乐。人家去玩累得要命，我都不会累，这个也是贪爱，对吧？就是像这样贪爱这个木材，贪爱五蕴，贪爱色受想行识，就是这种状况。那贪爱这个会变成习惯，会变成习性。当他贪爱这里的时候，贪爱现在这个五蕴，然后到临命中的时候又会去有贪爱，又会贪爱下一个这一堆下一生，哦，又会贪爱下一生这一堆木材，所以又烧起来。但是烧到哪一堆就不一定了，烧到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哪一道哪一堆柴，他就很难说了哦。这是六道里面的五蕴哦，升起的五蕴很难讲是什么，除非刚刚已经提醒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何去何从的部分已经最有把握哦，这样子。那有没有希望再烧到下一生六道去？再烧起来很难讲了哦。所以现在正在这一堆柴还在烧的过程里面，如果这个火能够看到烧这个以后会再烧下一辈子的话，那这个火没有再想要再去加有天处，没有再加这些东西的时候，火就火烧完就完了，不会再去烧别的， 已经没有那个动力去烧下一生的时候，那这样就是无余，就不会再有灰烬再飘到下一生去。哦，好，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这样知道吗？哦，不会再去现世里面要习惯你不爱，没有去爱染什么五蕴的这些，没有去爱染的时候才不会有下一生。哦，好，这个是做一个了解。那在这个地方有余涅槃，不是，不是有余涅槃，有余涅槃是另外的意思。现在讲有余，在有余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在有余世界里面讲了才能够入无余部分。哦，好，我们讲说从上辈子到现在这一辈子来，我们是怎么样这样一直过来的。用简单的讲，是从我们在或业苦、或业报、或业报这样一直相续。无明烦恼之下去造业，造业以后受有苦的时候，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在苦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又去起烦恼，又去造业。造业以后又受苦或快乐，这样的一种轮回状况。好，那什么叫做祸？这是这边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讲，好，这是名词。好，这是名词。那什么是业？什么是报？这里我们会用我们在宇宙观里面所说的来分析。好，这是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基础之下，我们已经了解到这里了。那在这边，我们在无明烦恼之下，我们会做善业跟恶业。好，那受报的时候，受的是乐报、苦报跟不苦不乐报。色界的四禅跟无色界的四个空定，这五个天，他受的是不苦不乐报，因为他没有身心的乐，他是不苦不乐。好，所以他受的是不苦不乐报。那三禅到人间，哦，甚至阿修罗都会有乐报。那在欲界天，人间欲界天没有，人间跟阿修罗到地狱的人出生，这边都还有苦报的。哦，会有这种的关系。那他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在有余的状况之下，哦，或业报之间这种一直这样相续下去。当在无明烦恼之下，在无明烦恼之下，我们去造业了。比如说，希望说下一辈子能够升天，那这个是一种无明哦。希望下一辈子能够升天是无明，那贪爱下辈子这是烦恼，是一种贪爱烦恼。那这个时候希望下一辈子，那知道因果的人会去做善业，有因果观念的人会去做善业，然后去修行。哦，那希望升到欲界天，那受报的时候是受报欲界天，他得到是快乐的报。哦，这是我们一个原理，这样祸业报三种的关系。事实上它不是完全讲苦，应该是说他受报状况。如果这个报没有完全讲苦的时候，那是以解脱来讲的，他应该是以乐报还有苦报。那对于四禅天跟四空定这四个天，无色界天，应该 只能说他是不苦不乐报，因为他没有人间的苦，也没有三恶道的苦，他也没有快乐的乐受。市场是没有乐受，市场还记得吗？上个星期讲，哦，市场他只有舍，那四空定也只有舍，所以他本质上他是没有乐的。好，这里这样有没有问题？有，我们已经知道行善好会得善报，作恶会有恶报。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做一下解析，什么叫做善业跟恶业？哈，这边基本上我们讲的善业，要从这个地方来说了，哈。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一个善的根本。没有贪嗔痴，这是一个善的根本，这是善根。那不善根是指贪嗔痴。那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佛教团体里面会听到的名字是，你这个人很有善根，或者说你的善根深厚。好，第一个是在形容你这个人，碰到什么你不会贪。好，不会贪的人，他表现出来的，他第一个他会很少欲的，是不是？少欲，他能舍。他会不会就是心的部分啊，会有这些现象。那你这个人如果说你很有善根，会看到你可能像比如说你被人家骂的时候你也不会生气，你能够忍，你能够忍又很慈心，很慈悲。但不嗔的时候会有这些，会开演出这么多的善的，因为它是善根嘛。不贪善根，不嗔善根，还有不痴善根。痴是什么？痴就是有因果观念。有因果观念。那不痴的时候有因果观念，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们来偷给他钱，你不会去的。你没有贪要吃那些鸡，要杀生，没有，你也没有起嗔心要杀生，但是人家说啊没关系，我们去吃，你不会。那时候你有不吃的善根，因为你相信因果，我如果去吃的话，杀生虽然我不是贪心杀生，但是我有痴心杀生，这样也是不对的。那这样他有因果观念，有因果观念的人是有善根的。那从这个不痴善根里面又会有很多修行，不贪不嗔不痴，一直这样下来，比如说因果观念的人他会开始有什么好的结果，求解脱也是从因果的观念来的。好，要成佛度众生也是从因果观念来的。那要成佛要从不嗔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解脱也要从不贪这个地方下一个基础。但是根本上你看那不吃善根是非常重要的，有因果观念啊。那不善根本身就贪嗔痴，贪嗔痴以后，贪的人他本质上他是会相对他舍不得， 贪本身叫贪求嘛，想要多一点嘛。牵本身就是不舍嘛，舍不得。还有呢，很多嗔的人，哦，嗔的嗔恚啦、恨啦这些啦，就很多。哦，那吃的人，他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觉得有需要行善吗？没有，他很懈怠，会放逸。他会觉得很慢，哦，认为自己了不起，种种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善的心所，不善心会生起来的，哦，这是不善根跟善根，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我们如果详细的，我们如果看看《白法》里面会讲的非常详细的心所，哦，这一部分。那讲这个，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会相对从善根里面衍生出。基本有十善，还有会讲到四禅，讲到四无量慈悲喜舍，讲到四空定，啊，这是从善根这边衍生出来的。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十善是什么，不杀生嘛，哈，哦，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欺淫，不贪忌，不嗔恚，啊，不愚痴，就会开演出这么多的善的，从善根会开演出十善出来，哦，这是一个连锁性的关系，哦，这一部分。那当能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欺语，啊，不嗔贪忌、不嗔恚、不愚痴，以后这个会受什么果报？天，对不对？升天的果报嘛。这是基本哦。那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下，如果还修禅定，会有到四禅；如果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还会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再修无色定的话，还会到四无色天去。无色界天去，所以这些基本上都先从三种不善根这边出来的，啊，不贪不嗔不痴，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在这里面有一个是不贪忌跟不嗔恚不愚痴，哦，这一部分，它在十善里面，啊，当然也是善根的部分，但是因为这个如果有这个做基础，啊，这个做根本，所以这前面的七个。他才护得住，保护得住，哦，他有他的相关性。那相对的，因为不善根，所以会造成十恶，十不善，所以会当起贪心的时候，当起贪心的时候，是不是会杀生？如果贪钱，哦，那个最古老的。那个抢银行的台湾抢银行的李斯科贪财嘛，所以，他用偷用抢的，那在偷抢之间哦可能会杀生，哦，像这个，那邪淫也是，哦，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忌嗔恚愚痴，这边都是。好，这边的果报我们已经知道了，这边的果报就是在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边来。那我们知道这个相关性， 贪嗔痴都会造成杀生吗？哦，贪嗔痴都会造成偷盗，贪嗔痴都会造成邪淫，贪嗔痴都会讲妄语，会两舌，会恶口，会气，会嫉妒，通通会的。好，因为那个关系，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嗔恚的时候才会杀生，不会。好，我们贪吃那个偷给啊，你就杀生了。好，那很简单的例子是，当我爱我的孩子，然后蚊子在叮我的孩子，你就杀生，就下去了，那是贪爱孩子啊，这是杀生啊。好，这个像这么简单，他根本我们不是对蚊子起嗔，但是因为我爱我孩子，都会的，像这种情形，所以贪嗔痴是跟食不善是相关性的，不贪不嗔不吃是跟食善四展四无量心四无设定是相关性的，这个关系我们跟它连结起来以后，我们在讲戒的时候，你就比较清楚。好，这样子，好。啊，这是一个理解哈，是也是很重要的。啊，这样有没有问题？很容易理解的哈。好，那我们就看看受报的状况哈。受报的状况，我们会用经典里面所说的来做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好，那在死亡的过程里面呢，在死亡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讲食善跟食不善啊。我们有时候看到说，这个人拢做神，哦，安那拢受苦，啊，有的看到说，哎，这个人作恶怎么都没有恶报，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形，那这样是不符合因果。好，那当然，我们要做真正的了解以后，我们才不会产生那种错觉了哈。今生如果行十善，那命中以后可不可能到地狱去？会不会？或者说恶道？这个是会发生的哦，有这种情形哦，要知道一下，这样这么严重的问题都会发生，何况是在人间里面哦，做善的竟然好像也在受苦，没什么马上报的样子哦。好，做善的升天，行十恶的升天，行十恶的下地狱恶道。事实上是有这种情形的，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才不会觉得怀疑，哦，越了解的话，我们才不会 越奇怪怎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没有报，哦，像这种情形，这个在佛陀就讲这种例子，哦，看起来在人间是，你看他也没有杀生，也没有偷盗，也没有邪淫，也没有妄语，也没有两舌，没有恶口欺语，他看起来又不贪不嗔不痴，为什么他会下地狱，会到恶道去受报？哦，他有他的因缘，好，哦，他的因缘是可能的因缘啊，哦，是。他在人间 行实善是善业，有善业嘛，哈，应该善有善报嘛。但是这个善报，它的果，在今生已经受完了，他的快乐在今生已经受完了，已经享受够了。哦，这是一种清醒。哦，今生的善业，今生已经享受乐报，善有善报嘛，善业会有快乐的果报嘛，今生已经享受完了。哦，在这边所写的只是略说。这样只是略说，如果不掌握到那个你照文字抄的话，没什么意思。啊，这个今生的善业，今生已经受果报，受快乐已经受完了，这是一种清醒。再来的清醒是今生的善业，所做的善业，什么时候受报？不是马上受报了，不在下，没有在下一生受报，在未来世还受乐，以后才受乐，没有马上下一辈子受快乐的果报。也就照说行实善应该要升天，但是没有马上升天，他是下辈子下地啊。哦，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业，他这一生的业是在未来才报的，这样。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会下地狱？因为过去生以前所做的恶业，到他这一生命中的时候成熟了，所以受报。啊，过去的恶业到命中的时候刚好成熟，然后就下一生到恶道去受报。啊，好，第四种情形，在临终的时候起个邪见，然后起个不善心，一个不善心所，一个不善心所，就是刚刚讲那个贪嗔痴这些，哦，邪见里面，临终的时候起邪见，哦，那又升起不善心所，那因为这个不善心多了恶道，在这里面哈，我们讲说像这个。临终的时候邪见现起，那个不善心所哈，像贪心啊，这个地方，我们用那个金念王的故事来说，就是像这样。金念王的故事，他基本上当时印度的种族婆罗门，他本身是有修行的。而且会持戒，啊，那当时有一个婆罗门，算是他有太太，还有孩子，都有。但这个婆罗门，他在临命终的时候，他要死了，他想到说：我的太太那么年轻，我的孩子还小，那我现在死的话，那个孩子跟太太怎么办？所以他最后这个临终的时候，起个。挂念这个太太跟孩子，所以他命中的时候他有很大的福业的，哦，因为他也是有学问啊，而且有持戒的，所以他死的时候起个贪，还要贪爱这些家庭，贪爱这些孩子，所以他命中的时候投生的时候是燕王。那这个燕王，他飞到他的家里面去看他的孩子跟太太。哦，看看他到底他们过得怎么样？结果他的太太他们是苦哈哈的嘛。那这个燕王就想怎么办？结果他的翅膀是金子做的，因为他福业大， 福报大，所以他的翅膀那个金子，他想说现在我是个燕王啊、哦、那不能给他们什么，但是我的羽毛是金子，所以他就想说一天掉一只羽毛给他们用，他们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他就把他的羽毛一天掉一只给家人，那这个家人毕竟还可以生活，那所以每天这样过，但是他的掉了一只羽毛，他又长一只羽毛，啊，这个金叶王每天这样过去，但是他的家人并不是这样想，因为在转身的时候，他的家人已经忘了我的丈夫、我的父亲跑去哪里，那个父亲跟丈夫已经往生了，已经见不到面了，但是现在竟然每天有一只金叶王会来。每天都掉一只金子下来，所以想说如果能够把它那个全部的羽毛的金子全部拔下来的话，那不是富贵了吗？所以就用天罗地网把它网下来，那个金叶王的翅膀的羽毛金子被拔光以后，它从此不能再长金子，只能长白羽毛，所以它变成白燕王就走了，因为没有什么价值嘛，它只能这样走。那在这里面，畜生的燕，哦，它是恶道。它为什么恶道？它是因为最后那个临终的时候，邪见升起，起贪心，哦，贪爱他的家庭，这样的一种状况才会受报。好，哦，那另外我们还有那个桃子虫的故事，它也是临终的时候所起的一种不善心，好，哦，就是。这个就跳过去哈，哦。那在这边，我们看看为什么有的人会下恶道。在这边有两个，同时今生的善业，未来是报啊，哦。那过去的恶业成熟了，过去的恶业可能过去是可能现在是里面的某一个恶业成熟。另外一个国王叫做波斯匿王的，他当时，他的王后是一个很聪明的王后。那有一次，这个王后跟他的那个宠物在浴室里面哦洗澡的时候，做了一个不雅的动作。那这个丈夫，这个波斯匿王，他在外面看到这个王后有那些动作，他觉得很奇怪。等王后出来以后，他就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那王后就骗他，王后说：“那个浴室的玻璃是魔镜，它会把一些境界啊，让人家产生错觉。那是国王你被那个魔镜所骗了，要不然换你进去洗。哦，我在这边看，那也是会有同样的那种问题发生。那国王就指指的。”国王就进去里面洗，然后他在外面喊：“你怎么可以这样？”那国王是很相信这个王后，因为他想王后根本不可能会打妄语嘛，所以就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个波斯匿王也就相信王后所说的是镜子的问题，而不是王后本身有问题。但是王后本身是确实是错的。那当王后这个妄语，哦，这个妄语也。有产生的时候，他平常都是慈善的，但是等他王后临命终的时候，王后死了，哦，他那个波斯匿王当然很怀念这个王后啊。那波斯匿王就去请问佛陀，跟佛陀问说：“我这王后，死了去哪里？”但是佛陀他知道这个国王来的用意在是什么，然后就跟国王讲其他的法。讲到国王听法欢喜以后，忘记说我今天来是要问王后死的去哪里。那当他回去以后，才想说啊，我今天要去问佛陀说我的王后去哪里，忘记问了。好，隔天再去问。当隔天又去见佛的时候，佛陀照样跟他说其他法，然后他又忘记问。那他回去以后才想到说，我还是要问王后的事情。连续七天，佛陀都是这样。跟他说法，哦，让他忘记他问的问题。等到第八天他去见佛陀的时候，佛陀跟他讲：“你的王后已经升天了。” 所以他命中的时候，这个王后命中的时候是到恶道去哦，到畜生道去哦。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所做的那些恶业，在临命中的时候先成熟，啊，先成熟。那他所做的那些善业、十善业，他修行的这些业，他等到这个恶业先受报，他才受。所以他有七天的这个王后，有七天的苦报，七天的人报，那未来才升天。这样，哦，有这种关系。那所以我们如果在人间里面，你会看到有些人为什么他造恶他没有受苦，做善好像没有快乐，没有乐报，不一定。不一定马上啊、哦，像这里，你就会看到这种现象。好，这是一种情形。我们了解这边有一些其他用意哦，不只是了解做一下学问的了解，不是。我们在这边你会看到第四个这样来讲，我们平常都做很好，但是临命终的时候，不要起那些刚刚讲的十不善的那些心所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好、哦。一种是自己的问题，一种是周围的状况，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会怎么样？可能会起什么不善心？有什么关键？可能会有什么关键？就是平时啊、哦，平时是不是自己的知见啊？这件是不是很坚固？如果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可能有效，但是不太保险，对不对？那还要看看临终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些不善的缘，有没有那些不善的缘出现？不善的缘出现就，譬如说。譬如说你跟他结一个恶缘，你曾经在平时就跟他吵吵闹闹的，那临终的时候怎么办？这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平时听到他的声音就很生气的，你慈心观没有做好，没有关好，那这个跟你结恶缘的一出现在你面前，你听到他的声音，那你就起一个不善心，起嗔，死了去哪里？哦，死了。我们上个星期那个梁王宝忏那个因果里面，如果起嗔心的话，可能到畜生道，哦，可能到地狱去，是不是这样？所以慈心观很重要。慈心观临命终的时候，命终会不会升梵天？如果修成的话，如果在修的话，解冤释解忧。那个命中的时候还可以升天哦，没有升梵天也升到六欲天哦，没有到六欲天也会做人做王哦，做国王做那个有名望的人哦，所以不这个恶缘哦也会造成会起不善心所。那什么是比较好的缘？对我们平常话来讲，好缘也会这样哦。好的也会造成这样，像刚刚那个婆罗门一样啊。一般我们佛教徒会比较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可能不知道，就是像摸住靠蒙，当然以前是真的在哭了，现在的话是恰吉贴吉恰郎啊，不管他，反正那真正家己囝咧哭吼，那是不好的，看起来是不好的，事实上是不好的，会造成那个王者临命中的王者会堕落。你跟他哭，是不是像婆罗门那个？哦，他死的要死的时候还怀念的这个家庭，走不开以后就堕落。哦，所以这个所谓好缘也不好，恶缘当然不好，通通是不好。那平常要跟他结善缘，当结善缘以后，这些 这些善人哦，来的时候会劝，劝家人不要哭，哦，啊，现在大家看，给什么边啊？卖来吵吵闹闹，不然就 get out 人哦，请他们不要进来。那会哭的人，叫他先不要进来。好，要进来都来念佛，跟人提醒。那这个结善缘，要跟他结善缘。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了解这个，你就说临终的时候这一关非常重要，免得堕落恶道。那当然，这个是平常的功夫，啊、哦，啊，做一下了解。好，行十善会升天，看起来很平常，但是我们也是有三个因缘，有三个因缘哈、哦。行善升天，今生的善业。下一生，下一生马上受报。哦，这是一种。那再来，今生的善业，下一生还没有受报，是过去生的善业，在下一生受报。第三个是临终的时候。正见升起，善心所升起。这样，今生的善业，哦，我们这一生行十善，然后临命终的时候，哦，就这个善的力量很强，啊、哦，下辈子升天了。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一生做善的，不是靠这一生的力量下辈子。哦，是过去的业，下一辈子就受报。那这边另外一个关键是临终的时候正见。哦，所以当我们平常有这么保险的，我们跟佛陀投保，我们这么保险的，保了这个往生善道的保险哦。那临终的时候又有善人来跟我们提醒。哦，同学之间还是三宝。哦，来跟你提醒平常所修的，那这个时候有正见，哦，你要相信佛法僧，哦，相信三宝，你只要信念的阿弥陀佛往生，希望极乐世界，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也会往生三道，那这个善心者就升起，好，哦，这个地方，哦，那行十二。作恶还会下一辈子升天，作恶升天是没道理，但是作恶下一辈子升天是有可能，哦，这个也是有四种因缘。今生的恶业已经在今生受完了，今生的恶已经在今生的受苦受完了，比如说恶口跟骂人的话，哦，对别人骂人，恶口骂人，那赶快赶紧偷偷的，好，别偷个傲气人，傲气人不知道要吃多少苦的，那今生先受完，哦，有些业有这种情形，哦，那有的是。今生的恶业，今生没有受吗？那未来世才报，他不是下一辈子报哈，哦。那有的是过去生的善业，在下一生就报了。所以你看看。如果今生能够有恶业，今生在马上报的话，那最好。或者说，我们会讲说，过去有一些做的一些善的，我们人不可能全部恶，不可能全部善的。那过去的善业，让它引发出来。虽然我有一些过不好，但是过去生的业让它引发出来，我命中的时候还不会做堕落恶道去。 在下一生能够受乐。第四种情形是临终的时候正见升起，善心所相应，善心所相应就是，然后就往生天上。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讲过了？还记得吗？那个人蟒的故事，还记得吗？人蟒他在这一生里面，他吞一口气就可以毒死那么多人，他毒死了72000人。人蟒这一生里面，啊，他是行十恶，但是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他见到舍利弗尊者放光，他对舍利弗尊者起恭敬心而已，因为这个因缘，所以他命中的时候是升天，而且未来是证道的是辟支佛。你看临命中的时候才起这个正见升起，哦，起善心所，他平常作恶杀了72000人，哦，还可以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很重要，哦，这是人蟒的情形。还记得我们还讲另外一个，有一个死刑犯，他在临命中的要被砍头之前，他见到佛跟弟比丘们，他看到佛跟比丘们这样来，然后见到佛的欢喜心，见到比丘们欢喜心，他被砍头死的时候，他升起的是对三宝的恭敬，正见升起，善心所相应，所以他升天去了。这样，所以虽然平常里面有造些恶，但是还会升天的状况，啊，他有没有受报？未来才受报，但是人蟒他受报的时候是已经证辟支佛以后才受报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受到苦，好，那是他的功德。所以你看看这，也许我们这一生里面也有做一些业，造一些恶业，但是只要我们修，我们知道怎么修，我们其实都可以转了，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把握。把握我们能够掌握的因缘哈，那行十恶下地狱下恶道的情形，今生所造的恶业，好，下一生就受报了。好，这个很容易理解。那过去所造的，过去所造的业。恶业下一生受报，所以他不是因为今生所造的，下地狱是因为下过去生所造的。那再来是临终的时候又没有善知识提醒他，他起了邪见，哦，不善心相应，所以他还是会下地狱，还是到恶道去，有这几种关系。这个如果掌握住，你就知道平常要怎么修，还有在临命中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临命中的时候你就好好把这些，要临终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家人还是自己，你要把握什么原则，我要注意好。啊，这个地方。有没有很复杂？会不会很复杂？蔡明德会不会很复杂？不会的哈，这个可以做个了解。那这种关系我们把它理清楚以后，平常在生活里面你就知道，做善为什么没有看不到他的善报？不用紧张，不用担心。啊，做恶为什么没有还没有恶报？也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啊，这些要报的时候。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业它本身业到报之间哈，有的是现世报，有吗？哈，今生的恶业今生受苦，今生的善业今生受报， 对不对？所以会有现世报的。有没有下一次报？过去的善业在下一次就受报，过去的今生的恶业在下一生就受报，所以有行恶下地狱的，是不是下一次就报？还有未来世报，行这生行十恶，下一辈子竟然升天，这个受报没有马上那么快，是未来世的。那有的是行恶还没有直接因为那个原因下地狱的，他在因为过去生，过去生会到现在，过去生的恶业到下一生会受会出现，那也是未来世才报。那我们基本上了解到这些关系以后，我们在政治政见里面，你人家讲说啊，也闹因果，这些你就不会去怀疑，你了解整个关系这里面，这个是我们刚讲有余世界的状况。有余世界，这个就是下一生嘛，那会火烬火苗烧下一生的那一堆草那一堆柴，这个整个世界的关系，做一下这种了解